动身的前夕终于到了，约阿希姆对院里的一切规章做了最后一次的例行公事，各次就餐，各次卧疗，各次散步，同时又向两位大夫和护士长告别。天色破晓，约阿希姆前去用早餐，两眼红炎炎的，两手冰凉，因为他彻夜不眠。他差不多一口东西也没有吃。当矮小的女侍者通知他所有的行囊都已上车时，他从椅上一跃而起，向同桌的病友们告辞。斯特尔夫人泪下如注，她这个女人没有教养，动辄流下淡淡的泪水，但一代约阿希姆告别，就在她背后朝着女教师摇摇头，同时摊开手在空中来回摆动，挤眉弄眼，像常人那样对约阿希姆有无把握下山及今后是否健康满抱怀疑态度。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好站着喝完一杯饮料，准备送表哥动身，对斯特尔夫人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此外还得付小账，对院方派来在门厅向他送别的一位职员，他也得应酬一下。像往常一样，病友们都纷纷前来送行，他们中间有带有短刃的伊尔迪斯夫人，皮肤像象牙一般的莱维小姐，和放荡不羁的带着新娘的波波夫。他们在马车下坡时后轮刹住的档，挥动手帕向他致意。他们给约阿希姆戴上了玫瑰花，他头上戴一顶帽子，汉斯卡斯托尔普则光着头。那天早晨天气无比晴好，好几天来一直彤云密布，现在总算见到了阳光。仙霞峰、绿塔以及达沃斯村山峰的圆圆的顶部，清新夺目地按他们本来的面貌耸向蔚蓝的天空。约阿希姆两眼直愣愣地瞅着。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动身那天正好遇上这样好的天气，未免有些可惜，真是天公不作美。如果临走时对这块地方最后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那么离别时人们的心情就会好受些。听了这话，约阿希姆这样回答，他并不需要心情好受些，这样的天气对操练极为相宜，这样的天气在山下就顶用了。他们对别的就很少说了，既然什么都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他们自然没有太多的话可说。跛足的门房也坐在驾驭台上马车夫身边，他们直起了腰，坐在双轮轻便马车硬硬的坐垫上，听凭马车不住颠簸。他们将溪流与狭狭的山径抛在后面，接着又在建筑物不规则的与铁道平行的街道上行驶，终于在达沃斯村车站前面的铺砌许多石块的广场上停下。车站的建筑物已不只是一座荒凉败落的破屋。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地重游，见到这一切不禁愕然。13个月之前，他在暮色苍茫时分来到这里，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过去，我就是在这儿下车的。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而约阿希姆只是这样回答：“哎，你是在这儿下来的。”于是径自付钱给马车夫了。机灵的跛足门房负责各种杂物，照管行李和车票。他们一起站在月台前的小火车旁，在这辆火车的一节灰色软垫的小车厢里，约阿希姆订了一个席位。他随身带了大衣、旅行毛毯和玫瑰花。好，你去狂热的宣誓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约阿希姆只是回答他，就快宣誓了。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呢？他们相互说了些最后分手的话，向山下各位致意，向山上诸人问好。接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手杖在沥青上画了些图案。当车站职员叫旅客上车时，汉斯怔了一下，他看了看约阿希姆，约阿希姆也望着他，他们彼此伸出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犹疑不定地微微笑着，双方的眼神显得十分严肃，忧郁中带有恳求的意味。汉斯，约阿希姆说，万能的上帝呀，难道世界上真的已发生如此令人痛心的事？他竟叫起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小名来，不称你或好家伙，像他们平时一贯称呼的那样，而是无所顾忌地打破常规，热情洋溢地唤起他的小名来。汉斯，约阿希姆一面说，一面沉痛地紧握着表弟的手。做表弟的势必看到表哥将经历不眠之夜，为旅途而劳顿不堪，而且将激动不已，因而连脖子也会颤抖起来，正像他本人在醒察自己时那样。汉斯，约阿希姆用哀求的声调说，快些下山吧。于是他一下子跳上车厢的踏板，车厢的门关了，火车的汽笛响了，各节车厢扭动起来，小小的车头一开动，整辆火车就上道了。动身的人从窗口挥动帽子，留在月台上的人招手示意。汉斯的心头七上八下，火车开走后，他还久久独个站在那里。终于，他慢慢地循着约阿希姆一年多前带领他的那条老路回疗养院去。进攻被击退。时间的车轮在转动，指针向前移动。红门兰和楼斗菜的花已经凋谢，野生的石竹也是这样。形如星星的深蓝色的龙胆，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又在潮湿的草丛间出现，森林中呈现一片淡红色。秋分过去，万灵节在望，对那些惯于浪费时间的人们来说，也许接下去就是基督降临节、冬至和圣诞节了。不过目前还有好些晴好的十月天，这些日子的色彩与表兄弟俩过去在顾问大夫家看油画时相仿佛。自从约阿希姆离去以后，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再坐在斯特尔夫人那张餐桌上了。死去的布罗门科尔博士曾在那里用过膳，而玛露莎也曾在那里用他那散发着橙子气味的手帕强自抑制自己莫名其妙的欢笑。现在在那里坐着一些新来的宾客，他们全是陌生人。我们这位朋友上山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而上两个半月已经过去，院方已给他在临近一张餐桌安排好另一个座位，那张餐桌与原来的那张恰成对角线方向，与左侧的阳台门相近，即在以前的那张与高等俄国人的餐桌之间，简而言之，就是与塞塔莫布里尼同桌。不错，在那位人文主义者已经遗弃的那个席位，现在坐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位子仍在餐桌的末席，对面是大夫的坐席，在每七张餐桌中就有一席空位留给顾问大夫和他的旁听的医科实习生们。 在上端，以及衣冠席位的左侧，蹲坐着佝偻的墨西哥人。他是一个业余摄影师，座位上摆有好几个衬垫。他脸上的表情像个聋子，因为他没有人可以交谈。他的身旁则坐着来自西本博尔根的老小姐。正如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所抱怨的那样，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利益都应该属于他的小叔子，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情况，而且谁也不想知道。每天在某一固定时间，人们总可以看到这位老小姐倚在凉廊的栏杆上，脖颈边斜放着一条土拉出产的银柄小手杖。只见他鼓起干瘪的像碟子那样的胸脯，做起健身的深呼吸运动来，而这条小手杖却是他在院里规定的例行散步时随身必带的。他对面坐着一个捷克人，大家都称他为温茨尔先生，因为没有人念得出他的姓氏来。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有时试图把他的姓氏中胡乱地凑在一起的几个辅音念出，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只是为了高高兴兴地考核一下在这群杂乱无章的声音面前他那卓越的拉丁语水平是否帮得了忙。虽然这个波西米亚人肥胖得像一只獾，而且在这山上素以饕餮闻名，但他四年以来一直口口声声地断言他不久必死无疑。晚上大伙儿集合在一起时，他有时会拿起一把是有带子的曼托林，胡乱地奏出一些本国的歌曲，或者谈起糖萝卜的种植行业和从事种植的那位漂亮的姑娘。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那张餐桌的左右两侧，后来又坐上了马格努斯夫妇俩，他们是干啤酒酿造业的，老家是哈雷。这一对伉俪终日郁郁不乐，因为这两人都缺少对生命有重要意义的促进新陈代谢的物质，男的缺少糖分，女的缺少蛋白质。他们特别是面容苍白的马格努斯夫人的精神状态中，似乎缺乏某种奋发向上、给人以希望的东西。她终日萎靡不振，身上仿佛散发出一种地窖的霉气，疾病与愚昧两者的混合物，在她身上比在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疾病与愚蠢一直加以非难，因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个女人也很反感。马格努斯先生则比较活跃健谈，但尽管如此，按照塞塔姆·布里尼的文学修养，他还是忍受不了这样的人。马格努斯容易发脾气，为了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他经常同温茨尔先生闹对立。波西米亚人的民族主义倾向颇使他恼火。此外，前者又主张禁酒，对酿酒工业发表了一通大道理。马格努斯听后面红耳赤，力图维护自己，说饮酒，他和他自身的利益是多么息息相关，在卫生角度是无可争辩的。在这种场合下，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以前的那套幽默起了缓冲作用，但就汉斯·卡斯托尔普来说，对此却几乎无能为力，他没有足够的威信来应付这个局面。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